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，少有圆满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贝奥。很抱歉隔了这么久才更新，本期节目由我服病录制完成，诸般瑕疵还请见谅，希望我没有玷污这部充满含蓄之美的小说。今天这首歌是《只道寻常》，来自谢春花。听故事吧，我该去吃药了。捕梦，作者尼尔盖曼，翻译 David Wing， 演播贝奥。第二回。彼时在人间行走之物，如今我们鲜少见闻，鬼魅、妖魔和诸多灵体，大神、小神还有兽神，各种绝食存在、魂灵和生物，有善亦有恶。夜阑人静，月过中天，狐狸正在山腰捕猎，他忽然看到在一株被雷打过的松树旁有几点蓝光闪烁，他向这些光点窜了过去，迅疾如影，一尘不惊。当他靠近后，蓝光化作奇异的生灵，他们非生非死，浑身上下都裹在闪耀的蓝色妖气中。这些生灵正在低声私语，我们已然领命，为首的说道，蓝焰在他裸露的肌肤上跃动不休。和尚注定要死。狐狸驻足前踪，隐身在一丛灌木之后。
正是，
第二个说道，他的牙齿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。
我主是身具大能的阴阳师，他通过观察星象风水已经看出，在下一次月营之时，他与和尚之间注定要死一个。如果和尚不死，那厄运就要落在我主头上。
但他怎可能会死？
第三个说道，蓝色火光在他的眼中升腾。
嘘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偷听我们说话？我觉得有人在看我。
狐狸屏住呼吸，矮身趴在地上，静静地躺着。这三个妖灵飞上天空，俯瞰着黑暗的树林。除了只死狐狸，什么都没有，为首的说道。一只苍蝇落到狐狸的额头上，慢慢爬上它的鼻尖。狐狸压抑住咬他的冲动，仍旧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眼神涣散空茫，像个死物。
我主打算如此怎办？
为首的说，
连续三夜和尚都会发噩梦，第一晚他会梦见一个匣子，第二晚他会梦到一枚黑饰，第三晚他会梦到用黑饰拧开匣子上的锁，这时在梦中他将打开匣子，随即丧失与现世的一切羁绊，无食无水，死期不远也。我主不会为他的死而负疚。
他又环顾四周，
你确定没人偷听吗？
苍蝇爬上了狐狸的眼珠，尽管他觉得奇痒难忍，但却一眨不眨。
谁能听见我们说话？
第二个生灵问道。
狐狸的尸体？
他说着大笑起来，这声音高亢辽远。
有人听见也无妨，
为首的说，
即便真有人听到，若他把我们这番话说给旁人，不等第一个字出口，他的心就会在胸中爆裂。
一股冷风吹过山巅，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。
但和尚真没法子逃过这一劫吗？
第三个生灵问道。
只有一个办法，
第二个说。狐狸全神贯注倾听着接下来的语句，但此后再无话音传来，多一个字都没有。他只能听见山风卷起落叶时的私语，树木在风中摇曳吐纳时的叹息，还有远处小庙中风打钟铃发出的叮铃。狐狸像一段残肢，僵直地躺在原地，直到日上三竿，他才甩甩尾巴，舔落爬上脚掌的蚂蚁，一路跑下山坡，来到他的洞穴。这里清冷黑漆，充满泥土气息，洞中藏着他最珍贵的宝物。狐狸是在几年前找到他的，那时他缠在一株参天古树的根须中，他又挖又咬，用了几天的功夫才把它完全刨出地面。狐狸用粉舌将它舔净，用绒毛将它磨光，带回了自己的洞穴。在这里，狐狸敬奉它，保养它，把它视作珍宝。这件器物古老非凡，来自遥远的国度。这是个龙形玉饰，双眼镶着细小红石。这件龙饰为他带来安宁，他红色的眼珠在洞穴微光中闪烁，散发出一股暖意。狐狸用嘴拾起他的珍宝，轻柔地叼着它，就像叼着一只自己的幼崽。他把玉饰咬在嘴里，走了很远的路，来到一座海边的悬崖旁。他能听到海鸥在头顶鸣叫，也能听到身下的冷涛拍打岩石，还能嗅出空中飘荡的盐味儿。
这是我最珍贵的宝物，
他暗自想到。
现在我把它献出，献给大海，只求知道如何拯救和尚的性命。因为如果我置身事外，他就会梦到一个匣子，接着是一枚钥匙，然后是用钥匙打开匣子，最终他将死去。
狐狸用鼻尖将浴室轻轻推落，看着他在空中翻滚，落下百尺高崖，落入波涛汹涌的海中。他轻叹一声，因为这小小的龙室曾为他的洞穴带来平静与安宁。狐狸又走了很远，回到自己的洞穴，他感到疲惫不堪，很快就沉沉睡去。以下是狐狸的梦境。他站在一处贫瘠荒原，到处都是灰褐色的岩石，寸草不生。天空同样是灰蒙蒙的，既不明亮也不昏暗。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上蹲着一只硕大的狐狸，从头至尾都如墨玉漆黑，只有尾尖上生着一簇白毛，好像在白漆桶里见过一样。他大于猛虎，大于战马，大于狐狸见过的任何生灵。他蹲坐在岩石上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他的双眼就像两个黑洞，遥远的星辰在其中闪烁燃烧。狐狸在岩石间跳跃穿梭，来到梦之狐的面前。他俯下去翻过身，将自己的喉咙显露给他。
起身，巨狐说道。起身，莫怕，你为梦到此梦已付出良多，孩子。
狐狸站了起来，尽管他的恐惧超过了任何小狐狸的经历， 但在梦中，他没有颤抖。
我的龙，
他问，
是属于您的吗，陛下？
不，他说，但他是一位我称之为友的故人，在很久很久以前遗失的，那还是在真龙离开尘世翱翔天宇之前。我友弄丢了这件宝物，整日忧心忡忡，现在大海将玉石冲还给他，他将在巨渊之底他的族类之中睡得更加安稳，直到下个纪元来临。
有幸为尊友效劳，实乃无上荣光，
狐狸说。小狐狸和黑巨狐在梦江中静静地矗立了几瞬。小狐狸看了看四周的岩石荒原，
那些是什么动物？
他问道。那群动物体型如狮，正在岩石上爬行，将它们的长鼻子伸进贫瘠的土地嗅探。
它们是墨，巨狐说，它们是食梦兽。
小狐狸听说过墨，如果一个人从蕴藏恶兆或是恐怖之物的梦中醒来，他可以尝试换来墨，寄希望于这种幻兽吃掉迷梦，将他和他所彰显的征兆一起带走。他注视着在梦江的岩石荒野上游走的墨，
如果有人能在墨吃掉一个梦之后将他抓住，
狐狸问，
那会怎样？
巨狐一时无语，远星在他空茫的眼眸中闪烁。
墨很难捕捉，更难控制，它们是灵巧狡黠的动物。
我是只狐狸，
他谦卑地说道，一点没有吹嘘的意思。
我也是灵巧的动物。
巨狐点点头，垂眼望向他。狐狸觉得他能将自己看透，能看到他所有的梦境、奇迹和感怀。
他只是个人，
巨狐说，
而你是狐狸，这种事少有善终。
狐狸本想敞开心扉，告诉他自己的想法。但巨狐一甩长尾，从岩石上跳到下面的荒原。在小狐狸眼中，它越长越大，直到充斥天宇。此刻，巨狐便是这夜，星辰在它的黑玉皮毛上闪烁，白色的尾尖变成了一轮残月，挂在夜空之中。
我很灵巧，
小狐狸对夜说，
我会鼓起勇气，会为他而死。
狐狸觉得头顶传来一句几近温柔的话语。
那就去捕他的梦吧，孩子。
接着他行转过来，午后艳阳像个熔金光球，擦亮了整个世界。狐狸钻进树丛，朝小庙走去，只在溪水旁停留了片刻，三口两口便连皮带骨吞下一只大青蛙，然后他又如饥似渴地舔饮了些清凉洁净的山泉。当他来到小庙时，和尚正在为他的火炉砍劈柴。和尚的斧子很快，所以小狐狸和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，开口说道，
愿你这几天都有美梦，梦到吉兆和好运。
和尚冲狐狸笑笑，
多谢你的祝福，
他说，
但我可说不清自己能不能梦到吉兆。
狐狸用他的绿眸凝视着和尚，
要是你需要我的话，
他最后说道，
我就在附近。
年轻的和尚从劈柴堆上抬起目光，但狐狸已经悄然无踪。 小说《捕梦》就为您演播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微博贝奥。敬请收听我下期节目，再见。
毕竟一生很短，少有圆满。